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先拿出戒品的第五份讲义。由于上一周虽然已经说明完毕，但是课后有人提问，所以在整个段落进入新的内容之前，将相关的问题做个说明。请先翻开戒品的第五份讲义116页。请看到注脚80刮胡2，引用了俱舍论分别根品提到22根中，即欲界系、即色界系、即无色界系，其中的内容论约第三行，色界系中除女男者，原因是因为色界已离淫欲法故。接着呢，内文有提问到说，何以在契经中说明无处无容女生为犯，有处有容男生为犯，也就是在色界基本是没有女众女生相的，就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无处无容。犯众，也就是色界的有情，唯有男生相而已。论主释亲他回答到说，所谓的男生并不是以男根有无做标准，色界的有情是别有男相，为欲界中男生所有。依着大毗婆沙论的说明，所谓的别有男相，这便是讲说有丈夫之用。那什么叫有丈夫之用呢？就是能够离欲，能够成就善事善法。所以说色界的友情能别有男相，所以这边的男相依着大毗婆沙论的解释，是指能离欲，能成善事，所以有丈夫用。接着请看到在讲义的117页，谈到18戒中无色界系唯有后三，后三是指意、法、意识这三界，这三界。在上一周说明的时候，有特别指出其中所谈的异界，其实如果就体而言，就它的实质内容上来说，其实只有第六意识。如果有带分别戒品的第二份讲义，可以翻到65页。12处跟18戒在法相的一个差别处，也就是数量上、法数上的增广，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意处，另外开眼成意界，还有64戒。如分别戒品第二份讲义第六十五页有提到，请看科判瓜胡阿拉伯数字2的地方，以五蕴中的四蕴落在12处中，就是立为异处；落在18戒中，就是立为7戒。7戒其实呢，就是指眼识界乃至于意识界，以及包含所谓的意界。 那义界的本体实质内容，其实也就是六这六事哦，眼识乃至于意识。好，所以如黑板上所表现的，十二处跟十八界最大的差别呢，是在于将义处开演成义界，还有眼识乃至于意识这六识，也就是俗称的七界或七心界。那意思想表达的是说，虽然义，虽然义处可以有这七心界的内容，那么义界的本质，义界的本质其实也不外乎是六识。然而如果单就无色界系所谈的话，义界其实并没有，义界其实并没有以前五识作为后心所升起的依止处。意思也就是说，义界的定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先弄清楚。如第二份讲义的六十六页所谈到的，为什么要成立义界？为什么要成立义界？关键在于前五识都有它的个别所依，比如说眼识升起的所依处、所依根是指眼根，乃至于身识所升起的所依是指身根。那如果用十八界来讲的话，就是身界了。如果我们以十八界来说明的话，就是眼界乃至于身界作为前五识升起的所依智。同样的，那为了要有这样所依的说明，所以第六意识特别说明他的一个升起所依止呢，就成立以义界，成立以义界作为第六识他升起的所依。当然我们特别强调义界不只能作为义识升起的所依，也可以作为前五识升起的所依。因此前五识升起的所依有两种，第一种是别依，也就是具实依，这就是前五根。那第二种是通依，通依是指说它通于其他的心网，那这就是义界，就是义界。所以如讲义六十六页刮胡 B 的内容，还有下面的颂乐第十四颂的刮胡三跟四，这样的内容说明。所以义界实质的内容虽然是有眼识乃至于意识，但是特别强调的在无色界中，由于没有前五识，在无色界中由于没有前五识，因此无色界系的义界实质的内容其实也就是第六意识而已，也就是第六意识。所以无色界的有情它能所升起的心网就是什么？意识，第六意识。那这个第六意识是能升起的心网，它所依止的界是什么呢？是指前一刻的自己，也就是前一刻的第六意识啊，他不会去依止前一刻的前五识的任何其中一种。好，因此在第五份讲义的117页，前周说明的时候特别强调五色界系里面的义界实质其实具有第六意识。但是为什么后文已经有讲到意识界，为什么前面还要再加个义界呢？因为有能依跟所依的差别。 如果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讲是异界的话，这就是作为什么后念意识升起的所依止。我的意思就是说，无色界系唯有后三所谓异界。那如果以异界这个名词来说明的话，就代表这个时候第六意识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是作为下一刹那意识升起的所依。那么同样的，这行所谓的意识界的意识，它就是作为什么能升起的一个心王，被升起能依的，它就是能依。好，所以在实质的内容上，仍然要将意界还有意识界同时说出来。那同时说出来，不代表说有部就承认这两法是同时并存的，不是。因为他们谈十八界是从能依所依还有境界所缘的境界来成立十八种。能依就是前六识嘛，所依就是眼界乃至于意界。那么他所缘的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好，因此论文的内容上有必要去说明无色界所系的有三类，意、法还有意识界，不能忽略了其中另一个，不能，意思就是说不能只谈法跟意识界。原因就是如果这样讲，就忽略了所依止的意识所依的。好，那当然顺连带这个问题要特别强调，内容上虽然说无色界系有法界，乃至于色界系中也有法界，但是并不包含法界里面全部的内容。举个例子来讲，色界所包含的法界，以相应的新说法来讲，它不会有称。那么每一地所包含的心所也会有不同。比如说我们在上一周有提到有形有四地，这是三界来讲是欲界还有什么色界的出产，对不对？然后禁律中间就是无形为四地，所以以心所来讲，至少就扣掉了什么形，对不对？然后从第二禁律一直到非想非非想，被称为无形无四谛，对不对？所以至少扣掉了什么形跟四这两个心所。那当然有些心所法是只有欲界有的，比如说称，称这个心所只要是欲界的凡夫都有，欲界的凡夫都有。好，所以连带说明的是，虽然在这一段论文，这段论文谈说无色界或者乃至于色界，它有包含法界，但是在往后的分别根品中谈到心所的部分，会在个别的说明哪些心所是唯有色界有的，哪些心所是唯有无色界有的，会有多少的不同。这个是要等到根品的时候才会再更进一步的说明。在现在戒品的地方，它因为是比较广泛的谈十八戒，所以就不分门别类的更细说了。那这也是特别在强调的。好，那么以上呢就说明了这两个问题，接着请翻开分别戒品的第六份讲义。同样是在谈二十二门诸门分别中，第六份讲义是从第七门有所缘无所缘门开始做说明。 分别戒品的第三十颂呢，同时谈两门，第七有所缘无所缘门，第八是执受非执受门。好，请看到论文，如是以说有寻四等，十八戒中即有所缘，即无所缘，即有执受，即无执受。颂曰：七心法界半有所缘，于无前八戒即生，无执受，于恶。好，有所缘，也就是它本身具有去缘虑，缘虑对象的能力。那么主要呢，就是以精神层面的心王还有心所为主，称为所缘。那这边的所缘的定义比较狭隘，这边所缘的定义就如注脚二，也就是之前分别戒品第五份讲义第106页所提到的，心心所法执彼而起，彼于心等，名为所缘。因此这边谈的所缘是指能缘的对象，能缘的内容是指心王或者是心所，那被缘虑的对象就是称为所缘。好，所以从偈颂上可以看到，七心，七心戒也就是指意戒还有 六个心王，那法界半其实就是指法界中的相应行法，也就是心所法。那这样的心心所，也就是有情的精神层面，具有去缘虑对象的能力，所以称为有所缘，称为有所缘，它是能取境界的缘故。那扣除了七心及法界半的其他，就是无所缘。那么前八戒，偈颂中的前八戒也就是指七心还有法界，包含身，被称为是无执受。所以除了这九戒之外，其余的就是通有执受还有无执受，所以偈颂说于恶，恶就是指通于有执受跟无执受。好，那这是论文偈颂大概的意思。那接着来看论文长行的解释，也会去定义有所缘无所缘是什么，以及有执受无执受的执受是指什么意思。好，论文先直接指出有所缘法是指内容上，六世意界及法界摄诸心所法名有所缘，它是具有所缘。那为什么这三类法被称为有所缘法呢？原因是因为能取境故。好，那因此扣除了以上的三大类法，十八戒中于十摄戒及法戒摄不相应法名无所缘，一准成故。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被称为无所缘呢？因为这两大类的法是不能缘取境界的缘故，所以被称为无所缘。那特别强调的是十摄戒，也就是指眼戒乃至于身戒这五个，以及包含了色戒乃至于触戒，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五根还有五境啊，因为他们都是物质性的，所以被称为十摄戒。那法界摄的不相应法是指什么呢？还有，对，所以请特别注意，论文不是说不相应刑法哦，论文是指不相应法，也就是跟精神层面不相应的。 跟心或心所不相应的，那么在法界中所设的就会有无表色、不相应行法，还有三无为。好，那么在住角六的刮胡二呢，住角六的刮胡二所引用大毗婆沙论136内文中跟俱舍论此处颂第三十颂长行的解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说答的地方是指缘有缘法，意思就是说所提的内容它是能够去缘六识意界还有所有的心所法，这个称为缘有缘法。知道两者的差别吗？有缘法跟缘有缘法的差别。假设有缘法我们用 A 来做代表的话，缘有缘法也就是说它能去缘取什么，能去缘取 A， 这个就被称为缘有缘法。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缘有缘法是意识以及与意识相应的心所法，它能够去缘取的对象是指六识意界还有心所法。所以在论文中的答就讲到，若意识并相应法缘心心所，那么意识还有意识的相应法就被称为缘有缘法。懂两者间的差别了吗？有缘法是包含前五识，对不对？包含前五识，但是缘有缘法其实只有什么？第六意识，还有跟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好，那缘无缘法呢？就是指有某一类的法，它能够去缘取无缘法。它能够去缘取无所缘法。那么所以这一类的法是指什么呢？是指五识身以及跟五识相应的心所，还有六识以及与六识相应的心所。他们所缘取的对象是指色，还有指无为，还有指心不相应行。那色的内容就包含很多了，色的内容请不要只理解成是五境中的色境而已，不是。这边的色其实比较全面的来讲就是指色蕴，所包含的内容就有五根、五境、五表色，都是婆沙论文中此处色的内容。好，说明完有所缘跟无所缘之后，接着看有执受跟无执受。论文呢是先说明有执受与无执受的实质内容是指什么，但是我希望先说明的是有执受的定义是什么。之后，那我们再看回来为什么某些法被称为有执受法。所以请先看到讲义126页，讲义126页刮胡三是执受义的地方。第一个先说明有执受的定义，论文提到有执受者此言何意？答：心心所法共所执持设为一处，名有执受。 损益辗转更相随故，即诸世间说有觉处，众缘所处觉乐等故。好，所以所谓的有执受法，是指说有某一类的法被心或者是被心所执持。因此举个实质的例子来讲，我们的这个肉身被我们的心或心所执持，我们才称为是什么？有情，有情事啊，我们是一个有情事的众生。所谓的情事，就是指我们有精神层面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肉身，让我们能够活动。好，所以所谓的有执受法，就是必然要被心王或者心所支持，以及心王心所将某一类的法设为作为自己的依止处。设为依处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王心所将我们这个一手果报身作为活动的依止处。好，那损益辗转更相随故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果报身如果能够去长养它，比如说我们好好的保养，吃保养品啊，敷面膜啊，那我们的心身，那我们的内心就会怎么样？感到很愉悦，或者是我们看到有趣的，我们就会有怎么样？有乐受，或者是有喜受。所以 后面为什么讲说众缘所处觉乐等故，这个乐当然就是指还有苦喜忧舍，就是有种种的感受，借由外在的众缘这样的执受法，它能够怎么样？能够感受到种种的乐苦等受。所以说是损益辗转更相随，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依止处呢，跟精神层面两者间是息息相关的，两者间息息相关的。我们的果报身如果受到有益的众缘的话，那内心就会感到愉悦。如果呢，比如说我被打一拳，我心里一定怎么样？闷闷不乐，一定会不开心。那这就是损，这就是损。好，所以有执受的定义就是它会被心心所法支持，而且是作为心心所法的依止处。那反而言之，所谓的无执受法，就是它本身不是被心心所法支持，也不是作为心心所法的依止处。好，了解了有执受跟无执受的定义之后，再请看回讲义124页的论文。论文先说明无执受，十八戒中无执受法是指哪九项？请看到论文，如是以说有所缘等，十八戒中九无执受。九是指什么呢？是指前七心戒及法戒权，这八项。所以论文接着提到，此八即身皆无执受。所于九戒各通二门，未有执受无执受故。所余的九戒就是眼等五根，还有色香味触这五境，或者说是五戒啦，更正，四戒，四戒要扣除身。那身为什么是无执受呢？因为身它的本质呢，是并非我们的一手果报所生，它本质是当我们想要发出声音的时候它才会发。那如果我们不想发出的声音的时候，这个声呢就没有。所以它是会间断的。它是会间断的。它不是 如我们的一手果报身，比如说不像我们的前五根，它是怎么样在我们这一期的生死中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好，那么所余的九界各通二门，那怎么样通二门法呢？请看论文。言等五根住现在世，名有执受，过去未来名无执受。意思就是说，当某个有情的五根，他如果是活在当下，活在现世的话，那么就能够被什么心心所法执持，设为依止处。也就是说，如果我活得好好的，那这个我的五根就是有执受法。但是呢，过去的我或下一刹那的我就被称为无执受法。所以这是以现世住现世能有心心所法执持而说明它是有无执受。好，那色香味触就比较特别了，色香味触就比较特别，请看到论文。色香味触住现在世不离五根，名有执受。若住现在非不离根，以及过去未来，名无执受。也就是说，色香味触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大种所造色的其中四种。其中四种。那如果我们的五根里，我们的五根其实也是借由四大种，还有四大种所造的色香味触这些即为法所组合而成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眼根也有显形二色，也有气味等等的，所以内文才会提到说，色香味触如果是住现在是不离五根，也就是它是组成五根的元素之一，那么因此呢，它能够被有情的心心所法执持，所以就成为有执受法。那如果色香味触虽然是住现在世，但是呢，已经它不是色属于有情的五根的话，那么它就被称为是无执受法。意思也就是说，外在无情物的色香味触，它是不是由有情的心所心或心所法所支持？不是。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支圆珠笔，是不是由我们任何一个有情的心心所法支持？不是嘛？因为它是无情物，既然被称为无情物，就不是心心所法支持，而且将它视为依止生存的依止处，对不对？不是。所以非不离根的意思，这句话也就代表说，这样的色香味触是属于有情之外的无情物。好，那还有呢，过去未来这两个，也就是说过去的色香味触以及未来的色香味触，那么同样他们是不管是离根或不离根，他们都也被称为是无执受法。好，那么这个道理是如此，下面呢就有举实例让我们容易了解什么叫无执受。好，请看下文。如在身内除与根合，就是除了与我们的五根有接触之外，法毛齿爪齿等等，乃至于我们的分泌物还有血等等。好，那在身内的如果没有跟我们的五根有合接触的话，以及在身外的地水等这其中的色香味触，他们虽然是处于现在世，但是呢被称为无执受， 被称为无耻兽。好，所以意思就是说，除非这些由色香味触所组成的法毛爪齿，它必须要跟我们的眼根乃至于身根有合接触，那么才能被某个有情的心心所设为依止处。好，那如果不是的话，它就不能被称为有执受法。好，那么在注脚九、注脚九乃至于注脚十一，都有提到说，如果进入无心的状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该怎么样去说明呢？在光寂的解释有分两种，一种认为说它仍然是有执受，有另外一解，他认为说也可以称为是无耻兽。那么所举的理由还有例子呢，都各有道理啦，都各有道理。他认为有耻兽是说他入了无心定，只是一时的，只是一时的，所以只要出定之后仍然可以称为是有耻兽。他认为现在的五根仍然具有发誓的功能，能为心所、心王心所执持。那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注脚十一《法宝的具色论述》第二行，第二行有说明：五根四境住现在是不离根，名有执受。故知三无心位住现在五根不离根的世境亦有执受，原因是世心心所法设为依处故，余缘缺故，世虽不生己生设故。看到这段论文也许会觉得好奇的是，为什么只谈了三无心位？那么三无心位又是指哪三项？一般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五无心位，对不对？那严格讲起来，以有部所承认的无心位其实只有 三种，也就是要扣掉我们知道的睡眠还有闷觉。他们认为无心位只有入两种无心定还有无想有情才是无心位。所以在具色论述这个地方，他只提到三无心位，就是指无想有情还有入无想定以及入灭尽定的有情。好，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说我们有情本身有哪些内容是论文里面所谈的有执受，有哪些是论文中所谈的无执受法，也可以参考讲义124注脚七刮胡二的最后一个问答。最后一个问答是说，于此身中36种诸不净物，即有执受，即无执受。里面就提到我们的骨肉筋脉等等，乃至于身手二脏都是有执受。但是一些分泌物，一些分泌物，那么这样的就是无执受，因为这些分泌物呢是不与根合。好， 接着请看到讲义126页分别戒品的31颂提到的大种所照门以及可积极非积极门。论文说到，如是以说有执受等十八戒中几大种性及所造性，即可积极及非积极。颂曰：处戒中有恶，于酒色所造，法一分一然。食色可积极。记诵的前三句是在说明哪些是大种，哪些是大种所造，那最后一句在谈可积极或非积极。在触界中，也就是色身香味触的这个所这个触界中，它具有两种，如论文提到的触界通二为大种及所造。那大种就是指地水火风，是能造的大种。那所造大种所造处呢，是有七类，是有七类，就是华色重轻，还以及冷饥渴，它是依于大种所生，所以称为大种所造色，或者是说大种所造处。好，那其余的九色界呢，它为是大种所造。那九色界就是指五色根还有色身香味这四境。那论文中的法界一分是指无表色，以有部来讲认为无表业它也是一种色法。那这样的色法呢，它是大种所造，它是大种所造。但是特别要强调的是，一般的色法都是由大种所造即为所成，只有无表色比较特殊，它本身虽然是四大种所造，但是呢，由于它是无对法，它是不可积极的，所以它是非即为所成。那无表业色是比较特殊的，是大种所造，但是非即为所成。好，那么于七心界以及法界的一分，这一分呢，就是扣除无表色之外其余的三类法，那么它是非大种也非大种所造色，所以说具非二种。好，那先正面说明完大种以及大种所造色之后呢，接着在评判异说。那异说呢，就其中指是觉天论师的说法。所以论文引用到尊者觉天作如是说，十种色处为大种性。觉天的看法在前导讲义的第22页我们也曾经谈过，那相关的内容呢，也可以参考注脚22所引用《大毗婆沙论》里面也有载出觉天论师的主张。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觉天所说色为大种，心所即心，那意思就是说造色即是大种差别，心所即是心之差别。在觉天论师的看法认为，大种跟大种，大种所造色其实它的本质就是四大种。那差别的意思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面向做说明而已。举个例子，比如说以现在来讲，我被称为是在教导跟大家分享聚色论的讲师，但是离开了这个时段这个空间，我就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出家众，依着不同的面相去形容我这个人，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分位差别。 好，那同样的，他认为物质界其实所有的物质法本质都是大种，那所有的精神层面的本质其实都是心，所以他说心所即是心之差别，意思就是说当心王做不同的事，产生不同的作用的时候，给他不同的名字，比如说意识，当我在铭记不忘的时候，这个阶段就被称为什么念，这是觉天的看法了。现在是在形容觉天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不认为有另外一个念心所，他认为念这样的一个铭记不忘，其实他的本质也其实是心王，只是呢当他在做铭记不忘这个产生这样的作用的时候，被称为念心所，当他在检择诸法的时候被称为什么慧心所，但是他的实质都还是心王、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论文所提到的心所即是心之差别、哦哦、那关于这段论文导师的著作说也有详细的说明，如注脚二十二刮胡二、哦、刮胡二内容很长，我们就不细看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关于导师的内容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举出来，那在这边就不一一细谈了。好，那对于觉天认为所有的设法都它的本质都是是大种，所以说实有色处为大种性，那么有不跟世亲的认知是反对的，所以请看到讲义128，接着世亲呢就破斥觉天的看法，彼说不然，契经为说坚等四相为大种故，此是大种为处设故，非坚师等言等所取，非色身等生根所觉，是故彼说理定不然。这边有个标点要修正，就是契经为说坚等四相为大种故，后面的句号请改成逗号，意思就是说世亲反对觉天的看法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先引经证，那么接着呢又说了四大种呢是只有处界所设的，那么在色身香味，色身香味他们只是大种所造，而不具有能造的大种。好，所以下面的内文就提到非坚师等眼等所取，如果从正面的表达是什么呢，我们眼根所取的境界是什么，色嘛，请问你能看到地大吗？不是我们外在的这个地面，不是啊、哦、我们之前有分辨过真地大跟假地大，还记得吗？在之前的讲义，我们外在可以感官所接触到的地水火风，这个被称为假的地大、哦、那么当然假的这种假的物质东西里面所组成的是有四大种没有错啦，但是以我们凡夫我们一般所能感受到的是所谓的假地大，不是真实的地大。好，所以这边的论文是 说非坚师等眼等所取，意思就是说在常情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眼睛是看不到是大种，当然也包含其他的耳根、啊、耳鼻舌身等、欸、更正耳鼻舌等， 我们的前四根眼耳鼻舌是索取的对象是色香味触，对不对？所以说非坚湿等眼等索取，坚湿软动不是作为眼耳鼻舌索取的境界，因为眼耳鼻舌索取的境界是什么？色声香味。好，再反过头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生根所觉的境界是什么？触嘛，是触。所以色声香味是不是生根所缘取的境界？不是。好，所以为什么要举这两个用反面的来说明呢？意思就是说，假如像觉天论师讲的说十种色触为大种性的话，十种色触就包含什么？色声香味，对不对？好，那如果色声香味的本质也是地水火风四大种的话，那么假设这个道理可以成立，那么色声香味就应该被生根所缘取，对不对？知道这个意思吗？好，对吧？好，那反过头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非色声等生根所觉，这就是代表说，因为色声香味它的本质不是四大种，所以没有办法被生根所觉处。那么反过头来，假如色声香味它的本质就是地水火风的话，那么地水火风应该能被什么？眼耳鼻舌所缘取，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地水火风能不能被眼耳鼻舌所缘取？不行。所以第一句话就是第二行论文的第一句话才会说非坚湿等眼等所取，意思这句话就是意思要反对说色声香味的本质不是坚湿软动。 那同样的后面的那句话也是要反对生根所觉的是触，唯有触而已，不会去缘取色声香味。所以代表色声香味内容上本质不是地水火风，所以不能被生根所觉处。好，那么因此呢，他就小结到说：是故彼说理定不然。彼说就是指觉天的主张了。好，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破次。那下文还有蛮长的。那基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10分钟。